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9月1号。在过去的几天接连发生了一些事情，虽然呢看起来比较突然，但是仔细想并不意外。首先是8月29号晚上10点多钟，在重庆大学城西街一栋大楼的外墙上赫然出现了投影的反共标语，几条巨幅标语循环播放，写的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等。整个播放标语的过程持续了50多分钟。因为临近开学日，附近看到的人也比较多，消息也被立刻传到了 X 平台上的爆料账户，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很快，策划实施这次行动的一位叫戚红的男士，在海外接受了自媒体不明白播客的采访，介绍了行动的过程，也讲了自己的经历啊，以及大致的心路历程。但其实当事人并没有在节目当中露面，只是出了声音，所以准确的说，目前是他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戚红说自己是提前布置好了一切，在8月20号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到了英国啊，他是在英国通过遥控设备完成这一切的。本来呢，他是打算在9月3号阅兵当天播放标语的，但是担心时间隔久了夜长梦多生变，所以就把行动提前到了8月29号。目前他们一家人都在英国，所以没有被公安逮捕的危险。那这又是另一个版本的四通桥反共标语事件啊，可以说是一个升级版、精致版、科技版的四通桥事件。从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国内反共运动的一些发展趋势，今天来好好聊一下。先从四通桥事件说起，主角彭载舟本名彭立发，他是抱着一种以身投火的悲壮心态在四通桥挂出横幅的。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对彭立发的履历背景都不是十分清楚，大致知道他和妻子是从黑龙江来北京务工的。那显然疫情封控那几年对他的生活有很大的冲击，这大概是促使他后来站出来振臂一呼的推力之一。在四通桥事件以后，今年4月份成都茶电子客运公交站外面的立交桥上也出现了一次模仿彭载舟的挂条幅事件。那一次行动的实施人叫梅世林，是四川省木川县人，早先是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打工，后来遇到了劳动纠纷就去找政府部门投诉，一直被冷漠对待。那看起来呢，梅世林应该也是中国目前科技行业里面受到裁员减薪波及的人之一。他生活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又明显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以及政权的冷漠。他也翻墙接触过海外的信息，因此他也是冲冠一怒，振臂一呼，站出来肉身反共。我们看到每一位勇者都为后来者铺就了道路，一开始就是一个孤勇者，但是越往后你会发现他就越来越不孤独。今天讲的戚红又是一个接过火炬的人。这次重庆投影事件是发生在江油事件之后，江油抗暴啊是发生在7月份。那估计在那之后，所有翻过墙的人，关心中国现状的人都是有所了解的，所有想采取行动的人也都会参照江油事件。在江油事件当中，有一部分市民冲进了市政府，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啊。那么把重庆投影事件和江油事件连接在一起，就又赋予了重庆投影事件更加不一样的意义。首先就是从反抗的频率来看，在中国社会对现状不满的想采取行动的人们啊，正在进入彼此激励的一种正循环的节奏啊，这在以往是很难看到的一幕。从更深层来看，采取行动的人们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冲塔行动正在从过去的年轻人和经济阶层比较靠下的人群向社会的中上阶层蔓延。这次重庆的反共投影事件，从这个实施者戚红的经济身份来讲呢，应该他算中国算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士，仅仅从实施这次行动的工具投影设备来讲，就是需要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士才做得到的。目前有一些网站已经有技术分析文章，就说到这次投放标语所用的设备是户外和舞台专用的投影器，功率600瓦的这样的设备，如果是美国造的，起码售价也是在2000美元以上，哪怕是国产的，最起码也得1000美元以上。那我并不拥有这个领域专业知识啊，但这最起码说明了实施这次行动需要有一定的资金和技术背景。而且戚红目前和全家人都在英国，那办了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能回国的，只要共产党在台上就没法回去。 戚红和他的家人就得长时间停留在英国，英国的生活成本在西方国家算是比较高的。如果戚红一家要办理难民身份的话呢，可能一段时间他还没有合法工作的身份啊，就要求他们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具备这种实力的家庭呢，在中国也不算很多。而且戚红在采访当中谈到，他事先要测距，要调试设备啊，最后要通过远程操作来完成投影。这样看起来他的职业是有一定的技术背景，而且家境还比较殷实。其实戚红也是模仿另外一个人，就是2023年一个叫做柴松的反抗人士，他是在济南一栋大楼外面也是用投影的方式打上了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的标语。柴松也是逃去了美国，他也是在逃亡的路途当中通过远程操作完成了投影的。他们几个啊，再加上早几年被抓的翻墙教父，就是网名编程随想的阮小环，他们呢是代表了一个正在活跃起来的反抗群体，谁呢？就是理工科技男。这个群体的优势在于他们自带翻墙基因，他们本身就是搞科技的，对新鲜资讯有着本能的渴求，而且他们自己也有能力去获取资讯。尝试翻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容易也很自然啊，也没什么心理负担。而且2022年以后呢，中国的科技大厂进入了裁员的节奏，带动整个科技行业的就业都不行了，留下来的员工也进入了996被卷爆杆的状态，所以科技行业的员工目前在中国，他们的梦想泡沫破裂来得尤为迅速，冲击尤为的强。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下中国的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啊，就是通常所说的码农这个职业群体的人，2021年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他们的平均年龄多大呢？很年轻，是在30岁以下。他们当中有 44% 的人月薪是在8000元到17000元人民币这个区间，月薪超过17000元人民币的码农啊，大约是占到总数的 21% 出头。这是在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之前的薪资水平。那现在又过了4-5年时间啊，当年有一部分接受调查的人已经跨过了30岁的门槛，他们进入了婚恋焦虑的年龄啊，哪怕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脱单，但是社会压力焦虑感是有的，或者已经结婚买房了，处于还房贷的阶段，可是工作条件正在迅速变差，薪资状况正在变差，所以这伙理工男是丧失感最强的一群人。近年的一些影响重大的反抗事件，我们看涉及到的主角阮小环、梅士林、柴松和戚红，他们的背景都和科技产业有关，那这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30至50岁的科技男，上有老下有小，又被房贷压断腰，又陷入了996的牛马生活，可以想见他们对现状有多么的不满。本来呢，他们应该是最有希望过上精彩人生的一群人。国外科技大厂啊，他们员工有高薪又有期权奖励，让科技行业成为了全球造富的希望之地，这与国内码农们的牛马人生就形成了鲜明对照。你别说国内这些码农看不过去，就连我看着都看不过去。其实呢，我也承认中国的科技产业在某些方面是有优势的，首先是中国人的数理化基础教育比较扎实，人口基数又大，尽管近年人口有意外的下降啊，未来也会持续降低，但是最起码在10亿以上的人口基数里面，哪怕是很小一个比例，那么拥有科技天赋的人群那都会是很大一个群体。比如一般认为 IQ 在130分以上的人就具有数学逻辑和空间想象这方面的天赋，那这部分人呢，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一般是 1% 到 2%， 所以1亿人当中可能就有200万这样的人，他们是适合在科技产业里发展的人群。科技产业的中下游应用领域其实总体上也是轻资产行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的智力，而中国呢是有数量庞大而且基本功过硬的初级和中级开发人才，所以咱们不带贬义的说啊，他们确实是中国科技产业起飞的高效燃料啊，咱们不对这个燃料这个词带什么贬义啊，只要中国有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让他们释放自己的能量，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其实中国也是有希望成为科技大国的。而这些理工科技男也是有很大希望成为未来中国创造财富的主力军的。可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我们看到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编制高。现在的年轻人不管是什么学科背景都想考公务员，把考公叫做上岸，那在社会上工作就叫做下海，在水上漂着呢，脚下不踏实。可是我们哪怕回顾仅仅是10年之前， 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窒息非常乏味的。那个时候还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叫做诗与远方啊，你看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并没有把谋生混个温饱当成个问题，很多人还在追问活着的意义在哪儿。可是现在这个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就是最优的选择了，这个铁饭碗的含铁量每年都还在上升。在这个潮流转变的过程中，科技产业也失去了它的光环，也失去了它的吸引力。科技产业过去几年在中国可以说是被内外夹攻，来自内部的打击呢，就是习近平对科技巨头的主动锤爆。从2021年滴滴打车在美国上市被他叫停开始，互联网大厂接连遭遇重锤。2021年阿里巴巴还遭到了高达180多亿元的天价罚单，风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的，码农们的春天就结束了，再然后呢，就是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美国对中国竖起了科技出口管制的壁垒，而中国的科技产业与美国脱钩以后也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得说呢，中国的科技产业它见长的是模仿能力，有一定局部研发和改进的能力，但是原创力不强。这个技术体系的原创能力其实它是一种哲学思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在这方面确实不行。那么与美国脱钩以后，那么中国的科技产业就会渐渐落后。尽管中国数量庞大的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是优质燃料，但是你这个发动机如果设计的很普通，那同样也不会输出什么强劲动力嘛。你给 Toyota Corolla 加91号汽油，它的表现仍然是一个 Toyota Corolla 嘛。中国的 IT 工程师们啊，又不是什么铁饭碗，又没有什么体制保障，所以他们刚刚感受到美好的未来啊，刚刚开始憧憬春天，结果就没有经过夏天和秋天，就直接进入凛冽的寒冬了。当然世上的 IT 码农有千千万，理工男有万万千，真正敢站出来反抗的也没有几个。每一个站出来反抗的人都有他个人觉醒的过程，个体的勇气永远是任何外部条件无法替代的。重庆投影事件的实施者戚红，他在自媒体采访当中也透露了自己的经历。目前他43岁，出生于重庆山村，16岁的时候由于家贫就辍学了。他先去东莞打工，后来来到北京工作，2021年疫情期间离开。他曾经是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年人，而今他携全家前往英国，客观上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可见他个人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在同样背景的人当中，同龄人当中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这个人生的坎坷和丰富的经历也让他对现实有更加透彻的洞察能力，有更强的行动力。好，小结一下，我们从重庆投影反共标语事件说到了目前中国科技产业当中的中青年男性员工们，就是这伙 IT 码农们，他们面临的困境，他们梦想的破碎。重庆投影这一幕好像来得很突然，但是一步步理下来呢，其实又很顺理成章，并不意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至少已经谈到了三个在中国最有可能爆发反抗行动的群体。第一个呢就是青年学生，第二就是今天讲到的科技产业员工，第三是县城社会的民众，以江油为代表。这三个群体各有特色，青年学生，目前面临着就业的压力，他们是最没有未来的，但是城市事业青年呢，可以暂时不去想未来，他们可以暂时躺平啃老，能够支撑一阵，得等到连他们的父母经济基础也动摇，他们才无法躺平了。科技产业的员工呢，是丧失感最强，从春天直接跳进了寒冬，刚刚换上运动服，准备出门晨练了，结果就碰上了暴风雪，是这么个感觉。而且科技产业的员工他们翻墙比例最高，接触墙外的世界也没什么障碍。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县城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特点是阶级共情感强，他们与县城婆罗门这个特权阶层处于尖锐对立，不管是发生校园霸凌还是城管打人，他们都能够迅速带入阶级感情，和遭遇不公的人抱团，就把任何一起社会不公事件都变成，向特权者的控诉。县城社会的长处呢，还在于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熟人圈子，人们容易彼此之间信任，从而参加线下活动肉身冲塔，所以线下聚集在县城社会比较容易酝酿。但是目前的状况是这三个圈子都分隔的比较开，各自关注的事情重合的领域比较小。 好的趋势是白纸革命再加上几次反共标语事件再加江油起义，我们看到反抗者的诉求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不单纯是维权了，是上升到了对共产党的直接控诉，跨过了反贪官不反皇帝这道门槛。目前最需要打破的一个隔阂就是给中共控制下原子化状态的人们呢一种感觉，大家不是孤立的啊，不是说你是绝对弱小的，是要提供这样一种资讯和连接方式把这些原子们连接起来。那这也是从彭再洲到今天戚红他们最突出的贡献。也许呢他们还没有办法做到像陈胜吴广那样振臂一呼就能够拉出一支队伍这种效果，但是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展现勇气感染别人，这对于打破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每次谈到这个话题呢，我都要重申一下我的立场。我目前并不鼓励在中国的人们去肉身冲塔，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仍然是过于危险的。当然如果你能够像戚红那样远程操作设备投放标语，人润到安全的地方啊，再行动，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抱虎平和和以身似恶虎虽然呢也是展示勇气，但是我不主张大多数人效仿，我主张的是每个人在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的上限再多加一丢丢。要知道有多少观众早年看我这个节目的时候敲留言手指头都在哆嗦，都觉得有警察的一双冰冷的眼睛盯住自己的后脊背，那现在不哆嗦了，最起码就是提升。那现在更进一步，能不能把这个重庆反共标语下载到你的手机上给同事给朋友看呢？那这又是一步提升勇气，最起码从你自己的悄悄参与变成了有限传播吗？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有人当黄钟大吕，但更多的人是涓涓细流。黄钟大吕固然振聋发聩，但是涓涓细流也不可缺少。每个人如果都能够在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之上再加一丢丢，就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的勇气水平。要知道在人心思变的人群里面虽然说都在思辨但是敢于行动的其实没那么多永远也就不会超过 1%-2%。但是只要社会整体的勇气水平有提升，哪怕只提升那么一点点，社会基数大嘛，就能够把更多的人拱进了 1%-2%, 那整个社会的面貌就不一样了。咱们这儿呢也不是说指望着别人去趟地雷，这只是统计学和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简单真相。所以请不要小看了你的一次点赞、一次评论、一次转发，都是给未来的变革埋下火种啊。最后说几句从8月31号到9月1号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事儿。在上周五的节目之后，有人留言说你不是说印度没有人来吗？怎么总理莫迪去了天津呢？这其实也是看起来有点意外，但是细想一点也不意外的事情。印度它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之一，2017年加入的。天津峰会当然总理莫迪要来，但是9月3号的阅兵式莫迪并不会出席，也没有派遣政府代表出席阅兵式。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呢，是看起来这一幕有点令人意外，就是莫迪和普京和习近平他们手拉手玩起了找朋友的亲密游戏，习近平也强调了龙象共舞。于是有人想，是不是中印俄三国要结盟了呢？这确实是想多了。9月3号莫迪自己不出席也不派人出席阅兵式，更加说明了本质问题。要知道2015年印度是专门派人出席了九三阅兵式的，那就说明不管再怎么表现出手拉手好朋友，中印关系在2015年的基础上仍然是有倒退的。那这个中印牵手是怎么发生的呢？它其实就是被川普的关税战给逼出来的。但是由于这么一拉手，是不是说中印要携手抗美，习主席又神光附体，又白捡了一个盟友呢？这是国际政治小白常犯的错误，他们经常会被握手拥抱觥筹交错这些画面所误导说川普搞砸了，把印度推向了中共。你仔细看一看，和几个月之前说川普把欧洲推向了中共是同一批人，那么欧洲倒向中共了吗？当时甚至还有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信誓旦旦的报道中欧携手抗美的前景呢，大家还记得吗？美印之间再怎么闹别扭，那是钱闹出来的，相对是容易解决，而中印之间的矛盾则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不易解决。川普时代世界经贸和安全规则都在发生重构，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特点之一就是要重回地缘逻辑，那其他的浮华意识形态都将被抹去。 所以说中印将携手啊，这是一种过于浪漫的估计。再说普京这次去中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又出席93阅兵式，一共四天访问，他带去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有多名副总理和部长，他来干嘛的呢？其实就是来狠讹习近平的，他要从习近平那里拿到一个尽量高的报价，然后回头再去向美欧要价。欧洲现在在干什么呢？组建乌克兰地区的多国维和部队已经进入了实质讨论的阶段，欧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已经跨过去了，普京就不太可能长时间拒绝走到谈判桌前，所以他就需要从习近平那里尽快拿到底牌，这是这次中俄会晤的实质。习近平非但不是神光照顶，反而又是顶着一张酱紫色的脸去会见外宾，看起来是黑气照体。以前也没有觉得他这么黑啊，怎么去西藏一天就被晒黑成这样呢？他这个气色也很不正常。总之在93阅兵这场烟花秀之后，国际国内的很多事都会快速推进。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咱们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发表的内容。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在国际上好像总是一种被指责的地位啊，又有人说他在设备上留后门，又有人说他潜入别家公司的计算机系统窃取机密，但其实啊，华为也被人黑过，那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为了摸清华为的底细，曾经发起过一次以黑制黑的行动，也派遣一批专家黑入华为的系统，长时间监控长达六年，华为竟然一无所知，这可以说是华为被吊打的最惨的一次，而且后来一直不敢提起，实在是太丢脸了。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曝光的呢？我现在把这期节目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各位。